中国商务部4月12号公告，将会对台湾禁止输入中国的产品所造成的贸易负面影响进行贸易壁垒调查，范围涵盖农产品、五矿化工产品与纺织品等，共涉及2455项商品。中国商务部说，这项调查是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和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主动提交申请书，要求政府就台湾对中国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调查期限至今年10月12日前是结束，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2024年1月12日。这个截止日期刚好就在台湾2024年1月13日举行总统大选的前一日。分析人士说，中共选在这个时间点展开贸易壁垒调查并不寻常，因为虽然中国过去亦都曾经对台湾发动反倾销调查，但这次的调查时间就刚好落在总统大选期间，很难不令人产生联想。台湾中山大学西湾学院助理教授许家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贸易壁垒调查是源自中国商会的要求，但是众所周知，中国的商会向来就是党组织的一部分，由中国商会向中国商务部提出不平等贸易的申请，然后再由中国商务部公告对台发动调查。他觉得这个其实整个就是一个完美设计好的局。
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来影响明年的总统大选。第二个是他们其实在考虑终结中国在台湾过去20年的单方面让利。
许家豪说，中共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来到影响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第二就是他们其实在考虑终结中国在台湾过去20年的单方面让利。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2年台湾与中国的贸易总额是 3,196.78 亿美元，年比下降 2.5%， 其中中国从台湾进口的总额是 2,380.92 亿美元，出口到台湾的总额是 815.87 亿美元。台湾对中国享有高达约 1,565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是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台湾经济部的数据就显示，台湾去年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比例占整体出口比重的 38.8%， 进口比重是 20%。 无论进出口，中国都是台湾最大的贸易对象。许家豪说，台湾经济长期依赖中国，这项贸易壁垒调查其实都可以视为是中共对于台湾蔡英文政府在过去八年未交正面答卷的回应，加上最近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越来越具有分量，外交上亦都有不少的突破，尤其刚刚获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背书，所以现在中国自认为有更多的筹码来到牵制台湾，而工具都在中共手上。他说，蔡英文访美、马英九访中，中共必须要对马英九和蔡英文作出区别，而这两个政府最具代表性的区别就是马政府时期的在承认九二共识的前提下与中共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虽然后来被台湾太阳花运动挡了下来，但当初这个协议签订的时候，包括早收清单都是中共为了拉拢台湾民心，预计进一步在两岸之间适用最为国待遇的架构下去建立，所以当时中国其实是给了台湾相当多的单方面让利，而当初的让利商品亦就是这一次中共启动贸易调查的2400多种商品。因此中共这个时候启动贸易调查亦都刚好可以作为迫使台湾人在两条路线之间作出选择的一个政策手段。许家豪说，这项调查标志着中国对台湾单方面让利的时代确定是结束，甚至未来亦都有可能是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这个架构整个废去，这个亦都意味着台湾要回到正常的国际贸易轨道去谈判。在中共对台实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国社交媒体微博讨论热烈，有人说台湾享受着大陆的优惠，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亦都有人话早就应该系咁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话，台湾长期以嚟对中国嘅2400多项产品采取单方面限制措施，唔准输入台湾，对中国相关嘅产业同埋企业利益造成损害。台湾经济部国贸局就发出三点声明，表示台湾对中国大陆物品嘅进口范围，如果符合唔危害国家安全与对相关嘅产业系冇重大嘅不良影响，就可以公告开放进口。 其次，中方如果认定构成所称的贸易壁垒，应该采取双边的磋商，启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或者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此外，两岸的经贸互动、互利互补是区域间甚至是全世界供应链的关键的一环。台湾愿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就贸易议题与对岸磋商讨论。台湾经济部部长王美花在12号在立法院表示，如果从公布的时机和中国对台军演的情势来看，贸易壁垒调查和中共对台政治情势看起来都有在这里挂钩。反陆委会说，这是徒增对他们的业者的干扰，无助两岸贸易进一步合作和发展。台湾前海峡交流基金会经贸处处长、现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邓多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虽然中共启动对台贸易壁垒调查的时机点很难不让人是联想和报复蔡麦会有关，但他认为这个和台湾总统大选的关联性应该是不大，因为台湾选举的决定权还是在台湾人民的自己手上。中共的做法不一定能够影响台湾民众的投票行为。他认为中共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希望打开台湾市场，让两岸经贸走向正常化，让中国的农工产品能够在销售去到台湾做生意，这个亦都符合中共当局在两会之后提出两岸要深化和平发展的政策目标。邓代贤说，自从中国与台湾分别在2001和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按理会员和会员之间应该采取最惠国待遇与普遍性的原则，也就是说台湾以一个世贸组织的经济体的会员身份，在对待其他会员的时候应该要一视同仁，一体适用。但事实上两岸的税则号数并不一致，台湾单方面禁了中国830多项的农产品、1400多项的工业产品，比如中国的苹果、樱桃、番茄、凤梨等都遇到类似的情形。台湾单方面不允许这些中国水果是到台湾，它是同时向全世界开放进口。分析人士说，中国过去不愿意将两岸之间的不平等贸易诉诸世贸组织解决，是因为不想被外界坐实了台湾和中国的地位是平等的一种印象。所以为了矮化台湾，中国不惜忍耐，亦都不愿意到世贸组织控告台湾。但是在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之后，将会同其他国家扩大开放经贸的交流。因此中国亦都开始检视两岸之间的贸易问题，希望走向国际化与制度化。
我想这也是给我们台湾一个压力，也就是说未来两岸经贸要走向正常化，大家都依照 WTO 的规定规则来相互的对待，而不要有单方面的歧视的待遇。特别是台湾对于大陆进口产品有单方面歧视的待遇，这方面大陆已经忍耐很久了。
邓代贤说，他想这个也是给台湾一个压力，也就是说未来两岸经贸要走向正常化，大家都依照世贸的规定规则来到相互对待，而不要有单方面的歧视待遇，特别是台湾对于大陆进口产品有单方面歧视的待遇，这方面大陆已经忍耐很久。前台湾商业发展研究院商业研究所所长、经济部顾问，并且是著有多本财经专著的杜振华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共在20大之后刚刚换了一批领导班子，看来这个领导班子要好好地来到处理这件事情。按照中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如果最后认定构成贸易壁垒，商务部会采取的措施包括进行双边磋商、启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或者是采取其他适当措施等三种方式。
我认为目前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呢，好好的来重新检讨我们对大陆这些管制进口的产品是不是有它的必要。
杜振华说，他认为目前其实是一个好好的时机，好好地来到重新检讨他们对大陆这些管制进口的产品是否有必要。作为一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享受你的权利，尽你的义务，台湾事实上是值得这件事情是好好地去检讨。杜振华说，台湾不见得要对中国2000多项商品全部开放，但可以先对一些生产有限、对农民无伤大雅的产品开放，对中国释出善意。台湾亦都想进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台湾总统蔡英文12号接见加拿大联邦众议院外交和国防事务访问团的时候，亦都再次表达希望加拿大支持台湾加入这个协议，并且说台湾已经做好准备，共同遵守高标准的国际规范。 杜振华话：台湾加入呢啲自由贸易协定嘅话，势必亦都会碰到要对越南、马来西亚等一啲系具农产品竞争优势嘅国家开放市场。如果台湾而家先将一部分嘅农产品试住系对中国开放，并且规划五年嘅调整期之间，再陆续公告要开放嘅项目，事实上可以让农民有更多嘅时间同埋空间去做好准备同埋调息，先至唔会届时一下子大量开放，反而对农民造成好大嘅冲击。他说如果中国越过与台湾政府磋商和诉诸世贸的管道，采取直接和台湾的工协会对口，要求他们去和台湾政府反映是开放，否则是将对同一类的产品也都限制出口。一旦台湾几千种的产品都被这样普遍性宣告的话，台湾将会面临很大的麻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